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讲一个历史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和林则徐的一个朋友有关系，讲的是他一个朋友的出秧事件。这出秧呢，是一个民俗上的专业名词。
什么意思
啊？就是出殡时候的一些个现象
啊。
这个现象呢，咱们一会儿会慢慢的随着故事的进展，这给大家详解。现在呢，咱们先从这个故事啊发生的时间开始说起。说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的，应该说学过历史课的都非常的清楚，就是道光年间1841年的7月13号这个日子。因为呢，道光年间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发生，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做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学习。什么事件呢？
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甲午海战？
不是啊。
哦，不是啊。
嗨，
我都已经点到林则徐了，你还知道
哦？虎门硝烟，
对，虎门硝烟事件
哦，
很多人呢记不住，说虎门硝烟到底是哪个皇上当政的时候有的呢？是道光皇上。后来呢，
哦、
你欧什么？
你我一下猜到了你说的什么意思了？
你说的什么意思？说
啊，
你不见得猜得着我、
就是、是吗？我万一就我
你就说吧，
我已经对你有所了解
了，别绕
了，
说吧，
就是道光把那些烟全倒光了，是吗？
其实不是。我跟别人说啊，跟好多这个小朋友们说，虽然我这有点歪理邪说
啊，
小朋友们就一辈子没忘了。
什么？
我说你看那酒铺里边有一名酒叫道光二五，对吗？
啊，
知道这酒不知道？
有听说过
道光二五、
啊、
我说你能记住烟酒不分家，
嗯，
有这道光这酒，
嗯，
那年就有这烟的事儿啊，他记住了。哦，那年硝烟，虎门硝烟发生在道光年间，只要他们记住我这烟酒不分家，他就记住虎门硝烟是道光年间。
哦，
你有一名酒叫道光二五，
还真是、
哎。咱们把这话说回来，
嗯，
说这个时候呢，正在浙江镇海前线呢，积极参与这个海防建设，准备和这个英国侵略者继续周旋的林则徐，哎，接到了道光皇上的一个贬斥命令。
嗯，
这个贬斥命令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等于把他给戍边了。
嗯，
那为什么把他给戍边呢？这个事情其实说来就跟这个虎门硝烟有关系。道光皇上这个人呢，说实话有点没主心骨，自己认为是堂堂大清朝的一国皇帝，怎么能让外国列强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呢？于是乎一看呢，中国沿海地区鸦片成灾，拿这个毒害中国老百姓。这一点呢，好像以前呢看一个纪录片也很有意思，就关于茶的纪录片。因为英国人喝下午茶呀是跟中国学的
啊，
因为英国没有茶叶，红茶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不喝红茶，但红茶是发酵茶，在长途的运输当中它利于保存。到了英国之后，人英国呢拿红茶一改良，不光是拿这个白水沏，里边加点糖加点奶，
对对对，
弄点点心，成了英式下午茶。
对，
所以如果没有中国出口给他们红茶，英国到现在根本就没有英式下午茶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个习俗。
哦，
但是英国人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对
啊，那么史学家分析呢，其中只有一个方面啊，并不是全的，有一个方面说他大量的倾销给我红茶，我拿什么去
赚他的钱？
对，反馈他的市场，赚他的钱呢？
嗯，
这茶让我们英国老百姓上了瘾了。
嗯，
但是记住，这东西无毒无害啊。
对啊，
他们就想了一个歪门邪道，
哎，
一歪招，我拿鸦片，哎，去占领中国市场，这是倾销鸦片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
嗯，
那么道光皇上一看不行啊，用鸦片残害我大清子民，我得教育教育他，找谁去呢？这时候钦差大臣是林则徐，把林则徐派往中国沿海地区，然后呢就开始统计有多少大烟馆，每年上咱中国倾销的鸦片有多少，给归拢一堆之后再虎门硝烟。这一下呢振作了中国人的士气，当时朝廷里边也是一片的这个赞许之声。林则徐果然了不得。
是啊，
但就是因为林则徐烧了英国人的鸦片，把英国人给惹怒了，英国人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啊。
这一打起来，道光皇上心里凉了，为什么？真打不过人家，只有挨揍的份儿啊，
坚船利炮啊。
这个时候整个朝廷里边乱作一团，道光皇上又开始，当年褒奖林则徐的也是他，你看林则徐办事有功，办得地道，但是呢一出这个事儿，英国人一打，立马他软了，用北京话碎了，怎么办呢？有大臣就开始提议了，说呀，是他玩的这个虎门硝烟，哎，您把他提了出来，您把他给办了， 这样的话呢，让英国人看看，英国人一解气，跟咱们也就不会过夜不去了。
嗯，
糊涂，说白了，人就想占领你的国家，不是说跟一个人怄气。到国会一听，哎，此话有理，于是乎就把这林则徐给他戍边了。所以为什么开篇讲到林则徐被遣送边疆了呢？就是因为虎门硝烟有功了。
这个皇帝真是糊涂啊，走狗烹良弓藏啊。
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林则徐啊，说白了被贬之后，他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朝廷里边有人捅刀子，加上一个糊涂皇帝，所以说呢，他觉得哎呀，走就走吧，无所谓，为了国家，我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受得了这委屈的。
行，
所以林则徐这个人确实
是条汉子，
哎，是条汉子，心理承受能力也非常大，所以呢，拔腿就走。哎，你让我去戍边，我就去戍边去。刚走到什么地方呢？走到扬州，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他是奔新疆去的。走到扬州，就突然接到圣旨了。
怎么了？
哎，这圣旨干嘛呢？就是挽留他一下。但是这个挽留啊，不是说实心实意的，你回到朝廷如何如何吧？为什么呢？是因为碰见事儿才挽留他。朝中坚定之人不少，可用之人可不多呀。
对呀，
所以这时候呢，一到圣旨说什么呢？你先别去了，你改道去哪儿呢？你先改道去河南开封。河南开封那边出了事儿了，
什么
需要你呢给解决一下。河南咱能有什么事儿呢？河南是自然灾害。什么自然灾害呢？河南境内有一条非常著名的母亲河，可以说那个古代的时候是经常泛滥成灾。
嗯，
就是咱说的
黄河。
黄河都知道，古代这黄河泛滥成灾是非常的普遍。为什么呀？黄河本身这河道就比水平线高出多少？
对，
它这大量的泥沙呀，大家伙可能有去过旅游的啊，如果去过山西、去过陕西，就非常的能够知道为什么黄河那样的。
嗯，
尤其到了壶口瀑布，卷着大量泥沙，那水呀，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那水别说那个水，水多了是浑浊的，对吧？它在卷大量泥沙呢，瀑布往下。滚滚而下的时候，溅出那个水花的都是浑的。
嗯，
你想想这水的含沙量多少吧。
对，
等到了底下之后呢，水流平缓了，肯定这底下这个越来越高的河床。
对，
因为一层一层的黄土，
它那个泥沙会沉积下去。
对，所以说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什么呢？
嗯，
就是绝了口了，我就给堵上，哪年再绝再堵。
对，
但因为这个朝廷没少花钱。
对，
可是呢，我们如果看历史的话，会发现朝廷花的钱呢，只有小一半用在了治理河道上，
哦，
大部分就被地方官员搜刮一净了。
是的，
所以说呢，这河南这边又出事了。这一年八月份，说河南的降府又决堤了。
嗯，
黄河泛滥啊，史料记载呢说，漫决之处已刷宽80余丈。清朝的计量单位跟今天咱差不多了。
嗯，
这一丈呢，也就相当于3米了。
嗯，
80余丈，384，200多米口子，
嗯，
就打开了。
嚯，
那这一下的话呢，开封城就被这个洪水给围困住了。
天，
当地官员是束手无策呀，所以只能上报朝廷。
嗯，
您看这事儿到底怎么办？
嗯，
当时这清朝的这个军机大臣王鼎就赶到河南，他先赶到河南，
嗯，
视察情况，准备治水。但是，一看这情况啊。好，方案即便是有了，王鼎伸手得管道光皇上
要钱，
要钱，要完钱之后，第二呢，我得要点人，因为王鼎是一个耿直的忠臣，
嗯，
所以说我要真的替你治理河道，我要的绝不能是坚定之人。
嗯，
所以说呢，治水可以，你给我人，道光皇一看说
有本事的人，
对，那没问题啊，那你看看谁合适啊？
嗯，
王鼎第一个想到的，利剑的，我的好朋友林则徐。
哦，
道光皇上一看，这是一个戴罪之身呐。
嗯，
但是王鼎这么利剑，再加上河南决口确实已经非常危险了，紧急关头，得了，
嗯，
一道圣旨下来，你先别去新疆了，半道你先拐道，你先上河南，
嗯，
帮着王鼎，你那好朋友一块儿先把这个开封的这个水患给治理下去，然后再说。
嗯，
所以就接到了说他为什么拿到圣旨改道去了河南
啊，
没奔这个新疆。这林则徐呢，等到了这儿之后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功。哎，为什么呢？首先，林则徐他有这个本事，有这个经验。
哦，
林则徐曾经做过这个东河河道总督。
哦，河道
总督。换句话，河道总督他对这个水利的事情啊，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嗯，
也是一个治水的能手。所以呢，才有了开篇说的那道圣旨，把他给调过去。
嗯，
林则徐接到圣旨一看呢，没敢怠慢。赶紧的快马加鞭，就够奔这河南的 开封城，
我都能想象他接到那个圣旨以后，一跪下，然后啪啪一撸袖子，臣万死不辞。
但是你看到这个情景，如果是真的，也反映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说白了，是让人很心酸的一个画面。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戴罪之身
啊，
你在鸦片战争当中是立了功的功臣，
对，
被奸佞之人陷害，需要你去戍边。
嗯，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已对大清朝万念俱灰。但是接到这个圣旨，他二话没说，改道又为大清朝去办事儿了。
嗯，
所以说这个人，我觉得有一些看到现在又有一些凄凉在里边了。
对
啊，那么呢，他不计前嫌，
嗯，
还是非常热情的投入到这个治理河道的工作当中。哎，日夜奔波呀，
嗯，
对吧？顶烈日冒风雨，就这么一个人，哎，亲自呢率领这些个工人，
嗯，
或者说民夫一块儿。弹土去堵这个河坝，因为咱没有什么好办法嘛，
对，
就堵这个河坝，用了大概多长时间呢？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这么长时间。
因为你想，这口子咱说80余丈，这还是其中说的一个最大的口子
啊。
第二一个，你随着往上添土，它还随着决口还冲呢。
哦，对，
所以非常之难。这一下呢，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最后呢，总算是把这个黄河的决口啊，给合拢了。
嗯，
等于是呢，治水有功。把这事儿办好了，
嗯，
有了这档子事儿呢，王鼎一看，哎，他心里挺美。为什么当年河南决了口，是我把林则徐给叫过来的，
嗯，
叫过来没白叫啊，
嗯，
咱把这水患治理住了，
嗯，
所以说咱有说辞了，再跟皇上邀功，哎，咱腰杆也硬了，
对，
所以决定因为这个事儿再给林则徐邀一回功，
嗯，
但是道光皇上接到了邀功的奏书，他的反应会如何呢？咱们下节回来。继续说，
好，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下节回来听阿龙讲述。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书接前文啊，这王鼎呢邀请林则徐，管皇上要人，要林则徐过来河南帮他一起治水患。半年多的时间，水患治理下去了，这王鼎心里有谱了。再跟皇上邀功或者求个情，咱手里头有这个事儿在这顶着呢，
对，保不齐他就官复原职了。
给皇上上书说能不能，哎，说白了给邀一功。
嗯，
那么皇上道光接到这个王鼎的奏书之后回复的是什么呢？非常的让人心寒
啊。
首先说王鼎说的什么呀，说林则徐治河居功至伟，论功行赏应是第一，请求撤销遣戍的命令，就是你不要让他去戍边了，
嗯，
让他继续为国家效力，
嗯，
哎，这说的是有理有据。道光皇上回的圣旨当中冷冰冰的有这么一句话，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
什么？
着仍往伊犁，仍然去往伊犁，这不合龙了吗？就是合龙之后把他还打发到新疆伊犁去戍边去。
这也太、
哎、就这么一封圣旨过来之后，等于是人的心呢、是哇凉哇凉。
嗯，
这王鼎呢，说实话替林则徐叫屈，不免老泪纵横、
啊。
为什么呀？为了给他邀功，甚至于把自己所有的功劳都推在林则徐身上
啊，
结果还是没成功，老泪纵横。这林则徐看出来了，王鼎是真的伤怀了。
嗯，
但林则徐不能不说啊，一代民族英雄那不是吹出来的，非常淡定。用现代话说就是算了，我走了。哎，很简单的两句话，人家撤了
哦，
继续奔往这个新疆。
嗯，
但是别人戍边也许是遭罪，林则徐戍边可未必是遭罪。
哎，
为什么呢？林则徐啊，还没到这个新疆伊犁呢，当地老百姓，包括当地官员，伊犁将军不言泰啊，底下这帮人就已经嚷嚷开了。说知道来这是谁吗？
谁
来？这是当年啊虎门硝烟的大功臣林则徐
哟，
那是一代忠臣，了不得、
啊、
说白了，等到林则徐进到伊犁的时候，夹道欢迎，老百姓好家伙盼着林则徐来
哦，
所以他到那儿未必过的是苦日子，即便说自然条件比北京可能苦一些、
啊、
但是人情可比北京好多了。
是，
你在朝廷里边多少人天天贼着你，背后捅刀子呀。
是啊，
林则徐来到伊犁呢，说实话人家也没有说辱没人这民族英雄这点名声、
啊、
哎，到哪儿就给哪儿办实事。哎，所以史料记载呢，说等到了新疆伊犁呢，人家两年多的时间都干嘛了
啊？
兴修水利，
哎呦，
开垦荒田，
嗯，
加强边塞，
嗯，
绘制地图，
哇，
所以这两年人家没少干好事，
有本事，
哎，造福了一方、嗯、老百姓啊，哎呀，真是 说他没有不挑大拇哥的。
嗯，
林则徐在当地是这么一个形象。
嗯，
但是呢，在戍边的岁月当中啊，有一桩事情一直就横在这个林则徐心里，久久不能释怀。这事儿是什么呢？
又什么了？
就是当年邀他去河南治水的他的好朋友王鼎的死。让他久久不能死、
啊、王鼎怎么会死呢？
对，
王鼎有功啊。
咱们说这个书里边啊，有的是什么？有的是补笔、
啊、
有的是倒叙、
啊、
有的是插笔。所以说咱现在呢是补笔或者说倒叙、
啊、
咱们说说王鼎为何会死。因为刚才只是说到了林则徐这一路走来到了新疆如何如何，
对呀、
啊。下边说说王鼎这个事情。那么黄河呢决堤合龙之后啊，这总办河务的军机大臣王鼎就回到北京了，
他得复命。
对，像这个道光皇上呢也是力荐林则徐，
嗯，
说什么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秋，
嗯，
哎，您把这么一个人才啊给他打发到新疆去，确实于国家于朝廷都是不利的，
嗯，
所以呢希望您把他留住。但是道光皇上就是不应允，因为什么？朝廷里边奸佞之人太多。
嘿，我觉得这皇上好不了，都说好皇帝要以社稷为重，
偏偏呢这个时候呢一惊啊，易经呢，这个就是义字辈的，不知道大伙知道吧、
哦？那就是皇亲国戚了。
不光是皇亲国戚，他是道光皇上，应该算是侄子辈的。
哦，
因为咱知道易柱是咸丰皇帝
啊，
恭亲王是易心，这是易经、
嗯，
这都义字辈的，是这么一辈的人。
哦，
哎，他呢在浙江战败了，在浙江战败之后呢，这朝廷啊开始又跟英国人干嘛呢？得抚恤英国人。
嗯，
怎么抚恤呢？赔钱呗，割地呗。嗯，所以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从那开始就没断过，基本上，大清末这基本上就没有国泰民安的日子了。那么这时候呢，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叫穆彰阿，这个字儿写出来是阿，但是我没请教过史学家，我觉得这字儿呢应该不念阿，
搞不好念阿。
为什么呢？阿估计也够呛，有可能念阿，有可能念阿。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说满族人啊，满族人咱看电视剧管爹叫阿嘛，
啊，
对吧？
对对对，
黑龙江哈尔滨附近有一个城叫阿城
啊，
写出来都是一个耳朵那
阿
啊。还一个呢，就是念阿，因为呢，清朝有一个铁将军叫阿贵
啊，
可不叫阿贵，念阿贵。所以呢，穆彰阿或者穆彰阿，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读音单弄不准的话呢，他全名叫郭嘉穆彰阿，那咱们就暂且叫他郭嘉，叫他前边这俩字儿
啊。
哎，那么他呢，哎。是首席军机大臣，积极的就支持咱得和这英国人呐去讲和去。
嗯，
哎，咱呢尽量的能满足啊杨大爷的各种需求啊，别让人打咱们这是最好的。那这一下其实王鼎是非常的反感这个的，
嗯，
咬牙切齿。为什么？你让他一步，以后就步步让他
啊。对，
哎，所以说丧权辱国是这一步一步来的。
嗯，
这王鼎呢性情非常的刚直，和那些个什么呀，就是谄媚呀。那些个阿谀奉承的坚定之人呢，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嗯，
所以说呢，他跟这个郭嘉穆彰啊本身就不合了。
嗯，
再加上呢，看着这个林则徐这一路上啊，就这么被冤枉，这么被贬斥，所以他心里边啊更加的过意不去。再看坚定小人在朝廷上一路的风光，所以心里边真是不行，看不惯这个。而且呢是什么呀？叫每相见者厉声诟骂。这就是王鼎的脾气
啊，
性情，就是每次见到这些坚定之人呢，跳脚骂人家。
哦，
能理解王鼎这个心情，但是这个做法，说实话有些欠妥。为什么呢？这倒反映出在朝堂之上，都是一帮大臣，好像你比别人没修养似的。
嗯，
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王鼎的心情，就看着小人当道，咬牙切齿。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人呢，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忠臣。良将，所以他不善于玩心机，
对，
他绕花花肠子绕不过人家，所以气不过就当面骂，
他还嫉恶如仇，结果缺乏谋略和手段。
对，当然这帮坚定之人面对他的时候呢，干嘛呢？怎么对付他呢？叫笑而避之。
嗯，
你骂我，我嘿一笑，是一点头，人走了。
对，
这一下更把王鼎给晒在这儿了。
嗯，
那么天长日久呢，说白了这就成为了官场上的这个对立面了。你想，你这么一个忠臣良将，面对这么一帮官场的混子，确实非常的难。所以呢，他也当着皇上的面一看，这帮坚定之人不理我，
嗯，
他更什么呀，更进一步，
更来气、
啊、我得找这个道光皇上去，我直接面见圣上，跟圣上说、
嗯、
这帮人呢把他形容什么呢，形容成秦桧严嵩之流，
嗯，
不是什么好东西，
嗯，
直接跟皇上说。但是皇上呢也不爱听他说话，
嗯，
皇上不爱听他说话呢，他还没完、
嗯、
干嘛呢，叫做严真更苦，说白了就是上去拦着皇上。
哦，
皇上都想扭头走了，不行，拦着皇上，您听我
说，不行，你得听我说。
皇上哪吃这一套、啊、当然您不能动手
啊，
您过去一拉皇上，您这属于有意刺王杀驾
啊，
你可能就掉脑袋
啊，
你不能拉着他，你只能拦住去路
啊，
跟皇上这儿苦辩
啊，
皇上顶多是嘿嘿一笑，然后拂袖而去
啊，
还是把他晾这儿了，没辙了，
真惨。
这王鼎想了半天怎么办，
嗯，
皇上也不搭理我，现在朝廷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嗯，
最后想来想去，要不说王鼎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呢，
嗯，
最后说呀，我只能是以死来告朝廷。
哎呦，这种愚忠真的是，
说白了我只能这么干了、
嗯、
所以说想来想去回到家，这天晚上也没吃饭，在自己书房里来回的踱步、
嗯、
到最后一想啊，干脆我就以死，
嗯，
哎，让皇上啊能够醒悟过来，我这死也算是值了，
嗯，
想到这儿呢，拿绳子往房驮上一拴，把凳搬好了，上去之后一想不对，
嗯，
又下来了，我要这么死的话，死的不明不白呀、啊。
对、
啊，我到底为什么死的呀？
嗯，
临死之前得写封遗书。
嗯，
当别人发现我这尸体的时候，从怀里掏出遗书，知道我是为朝廷而尽忠的。
嗯，
所以呢，提笔写出遗书来。这遗书里边别的不说，有几条是点给道光皇上的。
嗯，
第一条，条约不可轻许，告诉皇上，跟外国列强条约是不能够轻易签署的。
嗯，
哎，恶例不可轻开。他们那些个对于我们不利的这些个条约，
嗯
啊，我们不能够开这个先例、
嗯、
如果一开先例，往后你看着准得是没结没完，蹬鼻子上脸。
他意思就是我宁可赔点钱，我不能割地，
钱也不能赔，
哦，
地也不能割，丧权辱国的事情不能干，
嗯，
这是咱说的王鼎他的初衷，
哦，
劝诫皇上，然后呢说目不可认，
嗯，
就是穆彰阿这个人是不能够任用的。
嗯，
林不可弃，林则徐这个人您可千万不要放弃。
嗯，
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这个人能顶上用啊。
嗯，
这四点是点给道光皇上的。
嗯，
这封遗书写完之后揣在怀里，蹬凳子系绳，这王鼎一踹凳子可就自缢身亡了。
哦，
哎，所以史书记载他世袭自缢，就是拦着皇上争辩的这一天，当天晚上回去气不过，写下遗书之后上吊自杀。
这人一个是他思路是清晰的，还是个忠臣哈、
嗯，
但是就是气性大了点了，把自己给首先就是
这个事情发生
折进去了。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按理说皇上看到这么一个忠臣死了，
嗯，
应该是有所醒悟的，
嗯，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王鼎死之前想的那么完美，
嗯，
甚至根本就没有按照王鼎他的思路他的设计去发展，
那是怎么着，
而是完全相逆的
啊！
所以说他死了落了一个白死。哎，咱就看啊，说这个晚清的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啊，叫薛福成
啊。
这个人呢在他的一个笔记里边就记载了这个事件，而且记载的非常的详细、
哦、
当时王鼎吊死这一天晚上没人发现，
嗯，
王鼎王大人回到家，命令这个家仆包括自己家的女眷不要打扰我，
嗯，
心烦得很，自己把自己关在书房、
嗯、
这一宿写完了遗书上吊，
嗯，
可就没人敢找他，
嗯，
因为大人发话了，
嗯，
等到第二天呢天光大亮，这家人觉得不对劲儿了、
嗯、
为什么呢，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列立朝班了，
嗯，
该上朝了，这点还没上朝，莫非今天没朝，要不老爷睡过头了，
嗯，
这才敢去老爷房间去看看去，
嗯，
把房间一打开，所有家人吓愣了，
嗯，
老爷在房梁上挂着，
嗯，
这已经一宿了，就已经是来不及了，
嗯，
哎，第二天大早才发现，当时呢朝廷是怎么发现的呢，是军机大臣当中啊一看就是王鼎还没到呢、
嗯、
所以呢当时军机张京啊叫陈福恩，向来这个人非常的机警，一琢磨这事不对呀、
嗯嗯、
按理说这王大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嗯、
他不可能迟到，也不可能忘了今天上朝、
嗯、
觉得事情肯定有问题，于是乎呢下了朝赶紧的骑着一匹马就来到了王大人的府邸、
嗯、
这时候家人呢还昏昏不觉呢、
嗯、
还以为王大人在屋里干嘛呢、
哦、
一看同事都来了、
嗯、
说问问王大人呢， 在后院书房里头呢，昨天晚上回来就说了，不要打扰他，心里烦得很，赶紧看看去吧，没准出事了。
嗯，
这个军机张京陈的人带领王家的这些个家眷奴仆一推大门一看，坏了，
嗯，
王大人已经上吊了。哎，这个时候呢，史书说什么呀？说其家方墙壤无措，是犹未解下。推开大门之后，发现什么呀？发现尸体这挂着，大家乱作一团，手足无措，到这个时候尸体都没给解下来，所以说当时这个情形是来得多么的突然。然后呢，这个陈夫恩赶紧命令家人，叫命其家人即解之，赶紧把大人尸体给摘下来，看看还有救没救。一宿了，别说有救了，就打挺了。哎，解下之后呢，一看简衣袋之中得遗书，在怀里头掏出一封遗书来，其大旨借和睦相而见林公也。他写的大概意思就是弹劾这个穆彰阿，然后这个保举林则徐，大概就是这么一封遗书。哎，那么事到如此啊，应该说事情已经有了真相了。
嗯，
他是为了朝廷而死的。
对
啊，那皇上知道之后呢，应该很伤心，应该呢说白了抚恤这家人。但事情是不是这么发展的，咱们下半时段回来再跟大家详解。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刚才说到这陈福恩来到了王鼎大人的府邸，一看王鼎已经上吊自杀了，家人这个时候才知道，哦，这一宿不让打扰他，感情已经死了，赶紧把尸首摘下来，把这遗书掏出来，看的全都是什么呀？叫荐举林则徐，打压穆彰阿。哎，这时候呢，咱说了，谁去的呢？张京去的，叫做陈福恩，这人也是一个老油条，一看。家里边谁长事儿啊？这爹死了，肯定是把儿子叫来。儿子王沆给叫来了。哎，你爹死了，你看这封遗书上面写的，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把我这遗书不给皇上吧？不行，你这遗书给皇上。说白了，他虽然都是提醒皇上该怎么办怎么办，言外之意，皇上不就是糊涂蛋子吗？什么也看不出来，就你爹看出来了，还得提醒皇上。并且你爹生前一直跟皇上对着干，再把这个交上去，皇上盛怒之下，你们这一家子估计保不齐啊都得数遍去，不能这么干。一下把这王沆给吓住了。为什么呀？他是一翰林院的编修，换句话说呢，国家图书馆的，是一文人，没经过这个事情，当时给吓住了。哎，还挺客气，恨不得陈叔您说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主意，你要想保全全家的这个姓名地位，亦或者说呢，如果再想这家里边呢能好日子过，让你爹不白死，这么着，你把这封遗书给我，哎，我把它给销毁，然后我再起草一份递到皇上那儿去，保你们家平步青云。当时王鼎的儿子王沆吓傻了。一听人这么说，那行吧，等于就把这遗书啊给他了，让他自行销毁去了。诸位，这个事情可不是一般的事情。您说家里边，您家得说别人家吧，比如某某家老人临终之际留下一封遗书，结果呢，这遗书被某某儿子因为争家产给销毁了，这是法律问题。在法院上啊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但诸位，这可不是，这遗书是给皇上的，如果销毁再写一份，这是什么罪？
这是掉脑袋的罪，
欺
君之
罪。
对，
所以说这是大罪。那么陈福恩敢这么干，就说明这个人呢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对，
回家之后就把原本的那遗书啊给销毁了，自己重新又写了一份。这写一份说什么呢？这写一份说的不是怎么让皇上擦亮双眼认清朝中之人，写的是啊，他是暴病而亡，说白了不是遗书，他生前没留遗书，而是写了一份像验尸报告一样的东西，说王鼎啊为国家鞠躬尽瘁，哎，后来暴病身亡。这样呢，皇上一看，哎呦喂，你看看我的臣子为了工作呀，都猝死了。这一下呢，你看他死了，我对他们家人得给予厚待
啊，
哎，得给予抚恤，等于确实人家陈夫恩的应了那话了，你让我写一份的话呢，保你们家平步青云，
这个人有点情商了。
对呀，
你别说，
所以说呢十分的感伤，给这王鼎什么待遇呢？叫进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诸位，贤良祠啊，贤良祠里边供的是什么呀？当朝的忠臣，当朝的贤臣。地儿在哪儿呢？非常好找，王府井，新东安市场往 东边走一点，
嗯，
台湾饭店马路对面，
哦，
这地方现在还在，叫贤良祠。
贤良祠，
对，入寺贤良祠那了不得了
啊！
哎，这陈福恩呢，就是凭着摁住了这个事儿，
嗯，
就得到了穆彰阿的极大信任。为什么呀？那遗书里边全是弹劾他的呀。
嗯，
一看陈大人，谢谢您啊，这遗书您给毁了，全是弹劾我的。
嗯，
这要送到皇上手里，我可倒了霉了。哎
呦，
你看这坚定之臣又拧成一股绳了。
但我觉得陈福恩这个人，照你这么一说的话，这个人也是手眼通天啊。
对呀，所以说对他什么呢，得到了这个穆彰阿的极大的信任，叫不十年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后来人家因为这事儿也平步青云了。
嗯，
哎，所以咱们话说回来，这王鼎是白死一场。
嗯，
这王鼎死了就消停了吗？
嗯，
按照古人来说，尤其那个时候迷信的说法，本身死的就冤呐，
他冤魂他不得回来索索命吗？
所以他冤魂肯定是不散的，他一定得闹腾。哎，这里边呢就有意思了。首先是消息传到了新疆，咱知道他的好友林则徐在新疆戍边呢，听说王鼎死了，写首诗来感怀一下，其中就写到呢，伤心之极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木峰。
嗯，
说白了祭奠一下自己的朋友吧。
嗯，
但后来这林则徐啊有一本笔记非常有意思，叫《阮陈思忆》，就是他跟北京的朋友在书信来往的过程当中，会扫听一些奇闻异事。
嗯，
你说这有意思了，不光是他，再往前乾隆年间的纪晓岚
啊，
如果大家看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都会发现里边有大量的神鬼妖狐的故事。
嗯，
哎，纪晓岚你看也有这个癖好。就是酒肆茶馆，哪儿听见民间哪个府闹了鬼了，哪个府有了妖了，他就会写到《阅微草堂笔记》
哦。
所以呢，以后有时间可以咱们专门讲讲《阅微草堂》。
哎呦，太好了，
里边好多这种故事。
嗯、
哎，他就在这林则徐也在自己这个笔记当中就写到了这个王鼎阴魂不散的事情。
嗯，
怎么写的呢？说游着行装，死了之后啊，他那魂儿穿的那衣服啊，跟他死前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嗯，
然后干嘛呢？游说行装，时往来海淀，在海淀区，海淀区可现在没有现在的中关村这东西啊。
嗯，
什么电子城没有？那会儿海淀区啊，是一片林木扶疏
哦，
哎，小溪潺潺，
嗯，
那是田园之风光。
嗯，
在这个地方叫做日昃则见之，就是太阳只要一西沉，天刚一黑，就能在海淀地界上看到一个人穿的服装跟他生前是一样，定睛一看，这人没有腿，但是飘着，就是王鼎。
嗯、
这是林则徐写到的，王鼎冤魂不散。
嗯，
哎，那么后来呢？据这个亲朋好友的记述啊，还写了这么一个怪事儿。
嗯，
哎，写的什么呢？说这个王鼎回煞之息。
嗯，
回煞之息啊，就是说白了呢，按照古代迷信的说法，这个人死了之后，他得挑一个日子回来。
嗯，
回到家里边来。
嗯，
哎，那么回煞之息就是他冤魂回来的这天晚上，灵几钱瓷器祭物抛掷鸡粉，他等于是前边那供桌上摆的所有的盆碗碟儿全都抛在地上，鸡粉呢就是捣了一个粉碎，
嚯，
哎，被捣碎了，是这样的。然后无一全者，没有一个器皿是全乎的。棺前所布灰沙，就是棺材旁边撒的这些个草木灰，书意人字甚大。这草木灰咱知道上边能写字儿啊，对吧，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
哇
啊，又于前后左右书无数人字极小。这大人字旁边呢又写了好多小个的人字，后边写深有寓意，说这个东西啊肯定是大有寓意的。那什么寓意呢？那咱们后来后人就想，这个大的人字呢指代的是王鼎自己
啊，
他是一个大人。何为大人呢？政治之人。
嗯，
这大人旁边呢好多小个的人字，就
是
被
小
人包围，
哦，
被小人所害。
嗯，
这是他的家世，后世之人呢对这个事情的解读。
嗯，
那么说到这个回煞，刚才咱们说了一句，就是人死之后，这魂儿会回到自己的本家里。
嗯，
哎，这是古人迷信的认为是回煞。
嗯，
这个呢，其实很早就有。他们说呢，回煞这事儿非常可怕。
嗯，
为什么呢？生前这个人跟你关系再好，
嗯，
等他死后，他的魂儿回来了，或者他这个鬼儿回来了，
嗯，
属于是六亲不认。
哦，
哎，入宅之后啊，能损人物畜生。 就甭管是什么东西，它能给你毁了。所以这东西特别可怕，它已经六亲不认了
啊，
又是一鬼，所以甭管生前多好，一般人都得回避这个东西。那么说到这个回煞或者避煞，这个最早在北齐晏之推写的《晏氏家训》当中就写过关于这个避煞的记载。
嗯，
说什么呢？说这避煞这一天呢，门前要燃火，户外要烈灰。
门前燃
燃
火，
户外烈灰。
烈灰是什么？
找这个术士啊，来家里边得超度念经
啊。
门前燃火就是点火呀，这火拿什么点呢？拿一些纸糊的祭品，咔咔咔点
啊。
然后呢，这个屋里边呢，户外要烈灰，就是草木灰，要撒上一地
啊。
这东西呢，跟古代丧葬习俗是有关系的
哦。
哎，很有意思。咱先说它的科学道理有没有呢？
嗯，
科学道理有。因为以前停灵啊，不像现在，你到医院里边，家里谁谁谁没了，然后呢，第一时间太平间拿冰柜给冻上。
嗯，
古代没有冰柜，
嗯，
对吧？那么有些名门望族，人家可能用得起冰块，
啊，
把冰块列在棺材旁边，然后镇着这个尸体。
啊，
但一般家里没有这个条件，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停在堂屋里边。那么冬天还好办，夏天的话。
臭
了就极容易臭，对吧？甚至尸体会流出一些个脓水儿
啊。
那么咱知道草木灰这个东西相当于活性炭，它能够除湿，
除湿。
所以说，
啊，
这个东西呢有它的科学道理，
啊，
撒草木灰是为了除湿，
啊，
对吧？然后呢，它在门前燃火，咱也知道燃火这火是热气流，
对，
往上升腾，那么屋里的气流呢就会给抽出来。
嗯，
这个东西大家会有一个怎么说直观的，如果说直观的印象的话。看过火灾现场会发现这个火舌是往外喷射的，
对，
为什么？因为气流是不一样的，
嗯，
冷气流热气流压力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它门前燃火是干嘛呢？尸体在腐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腐败变质的现象，
嗯，
然后散发一些气体，
嗯，
这些个气体呢人吸入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病，
嗯，
所以它这样在门前燃火呢形成这个压力不一样，等于是让这空气循环起来，把屋里那些个浊气给它带到屋外排出去
哦，
所以你看它燃火和撒这个草木灰都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哦。
哎，但是关于这个古代的回煞呀或者出殃啊，有很多有意思的民俗的解释，咱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说说民俗的解释。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在古代呢，这一个丧葬里边很多的习俗，
嗯，
很有意思。咱只说民俗，有些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嗯，
对吧？甚至是迷信的。首先第一个，以前的古代人死之前，其实这个人呢奄奄一息的时候就已经不把他放在床上了，而是呢单边给他一个床，老话叫吉祥板。这个吉祥板可能是一个床，没有钱的人家可能把门板卸下来，拿两个长条板凳给他放在上边。
嗯，
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已经不行了，
嗯
啊，已经临死了，但是还有一口气儿的时候这么干，为什么呢？这么干的方式就是为了他这个床，如果死在这儿呢，比较忌讳。
哦，
以后呢，这个活人睡不睡会特别忌讳，因为以前的床呢，很多不是一木板床，而是砌的炕。
嗯，
不是说这个床我扔了，然后换一个，它是炕，它是砌上的。所以这是不能轻易换的，
还真是。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人死了之后，为了防诈尸，咱知道诈尸这东西肯定是不存在的，但古人认为人会诈尸，干嘛呢？用红绳子或者白绳子把这尸体的腿得给绑上。
哦，
哎，说白了，怕他诈尸。这又不难解释为什么好多轻功这个诈尸的这个僵尸片里边，那个轻功里边那僵尸都是蹦着的，俩腿是捆着的。
哦，
这是一种民俗的做法。然后呢，为了防止诈尸，这胸口上还得压点东西。
哦，
哎，压什么呢？有的是压线书，这线书说白了就是黄历，认为黄历呢可以压住这些个邪祟。
嗯，
有的呢是压面镜子，有的胸口上压一块秤砣。
嗯，
反正呢就是腿绑上，胸口压上东西，以防诈尸。这个尸体往这一撂之后呢，这边弄一个倒头灯，倒头灯呢说白了就是长明灯。
哦，
啊，弄这么一个油灯在这儿，咱也看好多片子里边会有这种反应。如果回煞了出殃了，这灯唰那火就开始冒蓝火苗子，腾腾腾腾的开始变。
嗯，
其实有可能是什么呀，灯没油了，
嗯，
鸟烧尽了，种种可能都有。
嗯，
但是呢就认为哟坏了，回来了，对吧？好多鬼片里都这么反应。
对，
那倒头灯算是一个重要道具在鬼片里。
我在那个鬼片里面还看过，就是说他撒那个草木灰啊，那个里面那个老爷就说 这魂儿啊，他要是回来到院子里啊，撒了草木灰，就能看见他的脚印了。
能看见脚印，他为了这个也是这个。刚才说草木灰的科学，
嗯，
是为了跟活性炭是吸附，
嗯，
对吧？其实呢，迷信的说法就是这个。
哦，
这个倒头灯前面还得供什么呢？供品里边别的不说了，必须有一碗倒头饭。所以为什么咱们好多家里边说吃饭筷子插在米饭上，老是过去巴就给一巴掌了？
嗯，
哎，那是给死人供的。
哦，
一碗米饭拿竖井杆儿，
嗯
啊，有的拿筷子拿竖井杆儿，按理说应该是三根筷子，
嗯，
三根筷子呢，筷子头上还得沾一个小面疙瘩，
嗯，
哎，这小面疙瘩是干嘛的呢？是小馒头，
嗯，
哎，把它插在这个筷子尖上呢，这筷子不叫筷子了，叫什么呀？叫打狗棒。
哦，
这打狗棒是干嘛的呢？因为古人迷信，认为人死之后，这一路上奔阴曹地府要经过一个地儿叫恶狗村。
哦，对对对，
哎，这恶狗村里边啊全是恶狗，
嗯，
然后去撕咬这个人，
对，
说你生前做了多少孽，到这儿你要受苦。
嗯，
那么给他这么一个呢，就为了打狗。
哦，
然后这碗米饭呢插三根筷子，上边有仨小面球，底下呢这饭上还得盖着几张小烙饼。嗯，这叫打狗饼。
哦，
说白了呢，到了恶狗村拿着扔出去，哦，这狗就不追你了，
是
追那饼去了。嗯，这是倒头饭。然后呢还得请这个阴阳生，也叫阴阳先生
啊，
让他呢去验视这个亡人，
嗯，
让他去验看一番。说白了，这帮人呢有一些仵作的专业，
嗯，
知识，能看得出来这人到底是不是正常死亡。
嗯，
如果是正常死亡的话，给你开具央榜；若非正常死亡的话，报官，请仵作来验尸。所以他只管正常死亡的。
嗯，
一看这人是正常死亡，然后呢开具央榜。这央榜上写什么呢？得写这个亡人他出生的年月日是哪天，
嗯，
去世年月日哪天，活到了多大岁数，入殓时间是什么时候，入殓的时候祭什么属相的人在这院子里边出现，
嗯，
然后什么时候出殡，什么时候发引，什么时候破土下葬，这一系列都写在一白纸上。
哦，
这张白纸叫央榜。
哪个央？
央就是遭殃那个央，叫央榜。
哦，央榜。
然后把这央
榜
榜
单的榜，
榜单的榜。
哦，
把这央榜贴在自家门口，别人就知道，哦，这家死人了。一看这央榜就知道死什么人。
嗯，
包括你看记什么属性，来家里边呢给人这个吊唁的，一看我这属性要记的话呢，我就不去了
啊。
大街上碰见呢，慰问一声就完了，我就不奔这宅子里边了。
行，
所以你看这都写的央榜。
哦，
包括里边写的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出央？
哦，
很有意思。这出央呢，如果按正常的解释的话呢，就是有人说你可别让这央扑着。这人就容易得病，或者甚至说有人说容易什么恶鬼缠身。
嗯，
这殃呢，我们如果按正常的科学解释的话呢，可以把它理解为湿气吧。
啊，
就是尸体里边的一股有毒气体。
嗯，
扑到人身上之后，可能这人呢会受一些损伤，对吧？
嗯，
但是呢，这个民俗或者迷信的说法认为殃是什么呢？认为殃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还魂了。
哦，
啊，这人呢，说白了厉鬼回来了。所以说咱一定要躲着这个东西，甚至说这天晚上家里边呢能散的先散了。
嗯，
哎，这是说出殃。还有一个词儿呢现在也是不常说了，叫接三。就是
接三听说过。
接三，人死后三天要在望乡台回望故乡
啊，
这一天叫接三。
哦，
哎，你看接三是人死了，喜三呢？
喜三
人
出生了，
第三天出生，第三天要洗澡。
哦，
人死之后洗三接三的时候呢要念经。
嗯，
这人在望乡台看一眼故乡，念经是为了给他积功德，让他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不至于下地狱。
哦，
所以你看这是古人死之后的一系列的讲究。
嗯，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放这个草木灰。
嗯，
放这个草木灰呀，啊，香灰呀，啊，锯末呀，啊，除了撒在棺材旁边还干嘛呢？还得撒在棺材里边。
撒里边
一般都是对锯末，这是干净的吗？
哦，嗯，
锯末呀，包括这个有钱的讲究的，弄点香木的锯末。
哦，
啊，檀香锯末呀，樟木锯末呀，它为什么呢？一是它本身带有香气，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锯末本身是可以吸湿气的。
哦，
人死之后肯定要流汤的。
对， 对对，
把这个铺在底下，然后呢再铺一层布，再铺一层布之后呢，在这底下还锅这个尸体还没入殓的时候，在棺材板底下呢，一般来说特别讲究的放七个铜钱。七个铜钱按照北斗七星阵这样放，放好之后呢，在这七个铜钱上盖一层单子，把这个死人尸体给撂在这棺材里边。这七个钱叫什么钱呢？这七个钱因为它的位置在死人的后边垫着的，
嗯，
所以这七个钱叫垫背钱。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以前骂人，我告诉你，我临死拉个垫背的，什么叫垫背的？死人后边身体后边压的那七个钱叫垫背钱。 我临死拉一垫被子，那说明呢你在我前头就进棺材了、
哦、
哎，所以它是有这个民俗讲究的。
原来如此。
哎，入殓的时候把这个尸体搁到棺材里边了才解开那个绊脚丝，绊脚丝就是给尸体腿上捆的那绳子、
嗯、
这个时候才给解开，尸体入殓然后啪啪啪一定棺材、
哦、
这时候咱停灵的时候就说的草木灰，看那个脚印，如果是什么畜生的脚印坏了，这死人呢、
嗯、
往生到畜生道去了。
哦，
如果是说人的脚印好了，这人呢下辈子还能为人、
哦、
所以才能根据这个，包括有什么冤假错案、
嗯、
看草木灰兴许有些什么密码啊、符号甚至文字啊、
嗯、
甚至能破烂，
嗯，
都是这么个说法。但是如果科学解释呢，你都出去避殃去了，这院里空着呀、
嗯、
你前面摆了那么多的贡品，你不得招猫招狗过来吃了呀？
是
啊，所以那草木灰上肯定会留脚印啊。
哦，还真是。
那么咱说这个王鼎回煞全都是人字儿，那就可以解释了，什么来了？
鸟来了，
鸡来了，鸟来了、
哦、
踏在那上很像人字，
一个很大的人字和周围有很多小，
一个大
人字
带着好多小鸡儿，
对对对，吱吱吱吱吱过去了，
所以就这么能解释了。但是呢、
嗯、
确实这个故事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清朝末年忠臣遭受迫害的这么一则故事。
哎呀，没想到林则徐背后有这样的一个诡异的故事啊！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内容。看看时间，今天的风尚 CBD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